那就是讲到约瑟的第一层啊，真正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产生的马拉是，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而第二个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真正十字架工作的第二方面，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照样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路上的经历，每一个的脚步，每一个的十字架，都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使我们经过水火，却带我们到宽阔之地。他曾把一个开阔的境界赐给了我们。神让我们经过水火，但是却让我们这个人变得更丰富。这是讲到以法莲。好，底下讲到跟弟兄相认啊，那个故事我现在先不急着讲，我等一下讲到约瑟的生命的时候再讲。那基本上他的相认分成三个阶段啊。那第一个是初次的相见，就是兄弟们来鼻梁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啊？一个入，底下一个米，那旁边一个那个鼻啊，去要粮食叫做鼻梁。那么我在这里挖粮食给你呢，就是一个出，底下一个米。我觉得这个字是专门为这个约瑟造的一样，入米跟出米啊，真的是为约瑟造的。这一个叫吉粮，一个叫跳粮啊。那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带着这个东西来，银子来跟买吉粮的时候，那他们相见了啊。然后约瑟把这个西缅留下来，要求要见便雅悯。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就是他的哥哥们来的时候，我想这几年神可能在他们身上也有一点基本的工作啊。第一个，他们至少变得诚实了，对不对？约瑟说，你要把诚实的，你把你家的情形告诉我，他们就很老实的一五一十把家里面还有这个老爸爸还有一个小弟弟统统讲了。后来雅各还骂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讲出来？他们至少就变得比较诚实讲出来了。那第二个，他们在那边懊悔啊，这个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想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叫做中国话叫做做贼心虚，或者心里有亏欠啊。所以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在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就是指在约瑟的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你就发现他们隔了这么多年，在这里仍然没有忘记他们卖了约瑟的这件事情。明明只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个约瑟要把他们扣留一个人，他们马上就想到他们犯的错。有没有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啊？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如果要你回想，你觉得你在哪一件事情上去得罪神，那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主如果怜悯我们，会让我们有机会去面对它，不然的话，那一个祝福就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浪费，成为过去。像我上次讲的雅各见以扫，神怜悯他，让他能够有机会去面对以扫。那今天如果我们逃掉了这个机会，那就浪费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约瑟的反应啊，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那请弟兄姊妹能够做一个小小的 homework， 就是约瑟哭了几次啊，在什么情况下哭啊，这个回去把它读一读啊。而且试着进入他的感觉去读他，你会觉得更有味道。好，然后第二次他们带着便雅悯来相会啊，那约瑟就对他们摆设宴席，然后他用了一个策略把便雅悯想要留下来，来考验他的兄弟，这是我们等一下来读。那第三步就真正跟他们相认。然后底下他接他的父亲来埃及，然后最后他晚年葬了他的父亲。那这些东西我们等一下再讲约瑟的生命之后我们再讲啊。那我现在已经讲了整整一个钟头，我们还是休息五分钟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去探路啊，为了我们明年退休会的场地，所以我想我们五分钟后弟兄姊妹就回来，我们大概再花半小时把它结束啊，我们可以准时结束啊。好，我们就停在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看下一段啊，讲到约瑟的生命。我们很简短的，其实约瑟的生命在很多地方表现都非常的好啊。 那我们就把它归纳成这边几个点，稍微交通一下。那第一个，它里面那个作王的生命啊，那个作王掌权的生命，虽然约瑟本身并没有真正坐在王位上啊，但是我们从约瑟的一生的经历里，我们发现这一个人实在是一个掌权的人啊。他的掌权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那第一个是在他个人生命中，他作王掌权。例如说，他不在兄弟的恶上有份啊，当弟兄们在那里作恶，在那里行不义的时候，他却能够被分别出来。这个本身就是指的我们在罗马书十七章啊第五章十七节所讲的，说要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作王。那作王就说到他是在那里得胜，在那里掌权。所以当仇敌来诱惑我们，当试探在这里要来辖制我们的时候，他不可能辖制我们，因为掌权的是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胜过仇敌。就讲到在生命中的掌权。而当他受试探的时候，祖母以目传情，而且每天都对他这样子做，你发现约瑟纯净的生命在那里掌权。他的掌权，他的得胜不是偶尔的啊，而是能够持续的，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他的纯正，能够守着用圣洁珍贵守着他的身形啊，就是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在这里用珍贵的身份啊，来守住我们珍贵的这个生命啊。这边讲到他的掌权，在生命上掌权。那第二个，我们看见他在被卖的事情上掌权啊，他一点都没有在那里埋怨弟兄们。那我想我们从这个45章第5节，当他跟弟兄们相遇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么伟大的话啊，第5节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啊，他知道是在神的手中。然后第8节接着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从外面看，从实际上的经历跟发生的事情看，他的确是被害被卖，然后被交给别人。但是弟兄姊妹，但是在他的神的角度回头看的时候，他就说是神差他来。而且在诗篇105篇啊，那边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啊，就讲到神就知道这个饥荒，神就先打发了一个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先打发了一个人去，这是神的角度。而这个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有一天被约瑟摸着了，约瑟看见，约瑟顺服，他知道是神差他去的，不是弟兄们在这里卖他。那这个东西在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下子这么厉害，对不对？所以他当初跟那个酒正讲的时候，他说他被关在这里是被别人误害的，记不记得？他说我是被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这是我刚才读过的这节圣经啊，在40章啊第15节，他说你出去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因为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这是他从前。但当他慢慢属灵生命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他有一天他认识了，原来是神搭他来，他里面的埋怨没有了，他也能够跟弟兄们，那个当初卖他的弟兄们啊，亲口能够讲这样子的话啊。那底下讲到他在护卫长手下的掌权啊，我们刚才都已经讲过了啊，他在那边在凡事上能够那样子的尽忠啊，那样子的得胜啊，那样子的彰显神的见证啊，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也一样的。当我们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我们一定会很难过，对不对？觉得神怎么这样子对待我啊？我明明是为了守你的正直啊，为了不去犯罪，结果你为什么要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把我关到这里？这是人之常情，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免会有的。那今天这个看的那个王明道弟兄的录影带，他中间也是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对不对？他觉得我为神这样子的刚强，为神这样子忠心的站住，神为什么反而让我受逼迫，反而让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反而我因为去回到公安局里面去承认说我当初做错了，我撒了谎呢？啊，我不应该那样子为了保护自己说的谎言，结果被判无期徒刑啊！那他会觉得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我们人的常情啊！越爱主，反正好像发现环境并没有，因为我爱主，神就喜悦，神就大大祝福，好像反而受的苦，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里面男女有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困惑啊！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考验。 你的真信心让我们知道神永远不会错，真信心知道神永远在掌权。所以到了他做了埃及的首相的时候，他也在埃及全地掌权啊。凡是所有的人没有他的命令不可以擅自办事，他坐在那边掌权。那说到他在埃及里面在主面前的那个得胜啊，那约瑟这样子的人可以被神放在高位上，因为这个世界残害不了他，因为他里面对神是一个中心啊，他里面对神是让神掌权。那约瑟能够在凡事上掌权，那个最主要的秘诀是因为他在凡事上他顺服神，他让神掌权，他让神做王。那对于这样子的人，神可以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他，对于这样子的人，神可以把他放在仇敌面前，放在世界的里面，他是得胜的。保罗能够说我知道怎样处贫穷，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们可以讲这句话，但是只讲到某一定的程度，对不对？丰富再大一点可能就破坏我们啊，成功多一点我们可能破坏我们啊，恩赐再大一点神可能破坏我们，钱财多一点我们可能被破坏，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命上不见得经得起这些的考验啊。而约瑟在凡事上任神掌权，所以神不管把它放到哪里，神知道我把它放在这，我就得到了一个权柄通行的一个点，我把它放到那，我的旨意就可以在那里被通行出来，因为这个人让我掌权。所以当约瑟被摆在世界的高位的时候，弟兄姊妹，全家蒙福，全以色列人啊，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在约瑟掌权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效力。这是我上次讲雅各的时候特别讲到的，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仅仅这个样子，整个世界为神家在这里效力。所以我们看一看15章18节啊，一直到20节，这个法老就叫他把父亲和他眷属都搬来，他说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20节，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世界把最好的给新的人，所以把哥山地那块最肥沃的一块地神的百姓拣选，而在那个最肥沃的那块地，雅各一家70个人蔓延的这么快，所以隔了400多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吧，这个至少200-300万人生得很快，在这么一个安定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神的国却在那里扩展，神的国却在那里被培育啊！那世界把最好的在这里在那里效力，但是神的国却在这里被建造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放眼望去啊，你好像看不出来基督徒在哪里，对不对？就是在教堂里面或者偶尔在怎么样，但是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里面，神的国那个看不见的国却一直在这个世界里面在那里增长，在那里被建造。等到有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那一天的伟大啊！当基督降临的时候，所有圣徒被提，在那个看不见各种的角落的里面，那些隐藏的得胜者神的儿女们，把那一天基督来的时候庄稼成熟一起被提，那个伟大的那个国度到神那里去啊！神的儿女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姊妹，你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不仅仅讲到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那今天讲到应验在神百姓的身上，今天也应验在你我的身上。今天我们在埃及，在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世界。当我们里面靠着主掌权的时候，世界把他一切所有最好的给我们，而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国啊，让神在我们身上生命的建造能够不断的扩展。今天我们活在高科技的时代，活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世界啊！弟兄姊妹，高科技就像我讲钱财的一样，钱财可以是我们最好的奴隶，可以是我们最坏的主人啊！今天这个世界科学文明的发展跟进步，它可以捆绑你，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却也站在了一个最有利的地位，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怎么样子好好利用这些，我们来做神的工作，对不对？ 就找古代你有 email 对不对，啊，今天弟兄姊妹有一件代祷的事情 email 一出去弟兄姊妹就可以祷告啊，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可以有一些分享，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用这些东西。以前没有录音带，啊，今天很多人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希望你录音带给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现代科技，将来可能会更进步。那我们怎么样不要只是在这里沉迷在这里这个被或者被世界的科技所吸引所捆绑，而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珍惜好好利用啊，这个世界在这里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们让神的国十倍百倍的在这里真正的成长跟扩展。我上次去天道之夜看见他们这个啊，一些很好的设备啊，这个三叶水是不像我们这样一张一张还要印，或是诗歌本打出来字那么小大家都看不到，他们整理出来的一张一张打得那么清楚啊，人多的时候站在上面讲台还有一个大荧幕就直接都是连在那个荧幕上面，这个高科技的进步我里面就感触很多，回来就跟念慈讲，哎，我说我今天觉得这个世界在这里进步，我们应该将来神家里面也应该有这样子各式各样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在这里传福音啊。当然最主要是我们传的内容，这些都是一些方式，但是弟兄姊妹当整个世界在把最好的东西在那里宣扬世界的时候，神家却舍不得用，或是我们却不用，那也是一件浪费，对不对？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让世界最好的东西啊，来为神的国为神的家效力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偏远的地方，非洲的宣教士他们都还是要用一些很传统很老旧很有限的方式在那里传福音，因此呢我们实在也应该为这件事情祷告，对不对？让这些方式能够更有效的能够进到神的里面的里面。你以前古代你要讲道你必须要当面讲道，现在可以有收音机，可以有电视，对中国大陆可以有广播传送进去，这都是讲到这个世界在这里进步，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让神啊，能够掌权，能够借着我们让神的旨意更实在的来通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高科技里面学电脑不要以为跟神国没有关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好好加油啊。以前啊，有弟兄们在这边提醒说你不管做什么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把它用在主的身上啊。啊，你是厨师，你就祷告主是吧？这个希望教会能够多有一些属灵的厨师啊。啊，你是什么东西？就是祷告，反正就是祷告。那我们想到电脑的时候，祷告不出来。因为神的事情好像跟电脑没有关系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样可以啊。主要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先被主得着？那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或是我们所处的世代，应该来帮我们效力。这也是重要的，是在于得到一个对的器皿，对的人，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这是约瑟，当神得到他的时候，神把他放在埃及做王啊，做宰相。那么整个世界在这里为他的效力啊。但是约瑟的掌权的秘诀，我们已经一再说，他能够得胜，能够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让人看见神，都能够活出像主的生命，是因为他让主掌权。他不随便埋怨，他不会埋怨，你看不到他埋怨。我记得几年前这个 Ernest 弟兄在洛杉矶特会的时候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啊，他说人很喜欢埋怨，他说有一个女人，这个家里面门口在那边尸体在那边修路，所以常常晚上就有车子空空开过去啊，快要睡着的时候又车子空空这样开过来，所以就把他吵得睡不好，所以他一被吵得睡不好，他就起来翻冰箱吃东西啊，这个又被吵醒呢，就是翻冰箱吃东西，所以他吃得很胖。啊，就是很肥很胖，然后他就去告尸体，是因为尸体他品太久了，他这么胖，但是什么都是喜欢埋怨，什么时候都是告别人啊，就是觉得是别人让我变成这个样子，连自己胖都要去怪别人。那第二次呢，就是讲到这个世代的一个现象啊。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真正是神的人，直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我们不必测。我们服在他的手上，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那第二讲到约瑟那个丰盛积蓄的生命啊，他里面那个丰富的生命。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整个那个饥荒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全面性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严重性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饥荒啊，在全地都是。那约瑟在这里有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他看见。 第一个他有看见，第二个他有准备，第三个他有恩典，这是约瑟那个伟大必须生命。他的看见，他知道有一个饥荒要来，而且他的可怕，他知道这个饥荒是全面性的，是严肃性的，他也知道这个饥荒的可怕性啊。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有七年丰年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就拼命的积蓄，所积蓄的谷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不可胜数。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积蓄，不是说我去买很多属灵参考书啊，为神家存起来啊，多买几个圣经版本为神家存起来。弟兄姊妹，属灵的心在生命里面，为全家积蓄属灵的良心。所以他底下他不仅仅看见，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主让我们看见啊！将来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样子的更严肃的征战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只要有属灵征战存在，那个属天良子的征战就不会停止。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属灵的征战没有停止，那个属灵良子的征战就永远不会停止。那我们知道这一场征战是一直打到主要来的时候，主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所以在主来前，不管你觉得今天高科技多么发达，或者资讯多么的这个广传啊，但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粮食永远，属灵的饥荒，属灵的征战永远在进行。就算我们有一切的丰富，你不吃，我们不积蓄在生命里面，我们仍然是饥荒，对不对？所以那七个丰年里面，神的儿女们很可以在那里享受，七年过去了，但是下面七个七年，你不要说七年熬不过，恐怕七个月，恐怕七个礼拜，恐怕你七天都熬不过去，因为是一个征战。所以约瑟不仅仅有看见，约瑟起来有行动，开始有准备，他在主的面前在各地全力的积蓄充分的粮食。那今天弟兄姊妹也许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积蓄粮食？光这个题目我们可以讲好几篇道的啊！我很简单的讲啊，开源节流，增长节流，在消极上面，我们不糟蹋，不浪费神给我们属灵的粮食。黎弟兄有一篇历史叫做《飘与漏》，讲到一个漏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留不下神祝福的基督徒。神可以给他再多的祝福，早晚漏光掉。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那么多的破口漏洞啊，神一再点出来的破口，我们不去 patch， 不靠着圣灵去面对，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叫我们浪费生命，叫我们流掉了神的祝福，不是流入祝福啊，是流掉了神的祝福，这两个大不一样啊，那就是流掉了。所以节流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对主每一次对我们说的话。好，我们每一次聚会里面听见的信息，我们所读到的一些宝贵的信息和见证，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把它吃的，像耶利米说的，那我得到你的话，我就把它当食物吃了，它跟我的生命联合，它让我的生命长大，它留在我的里面出不去的。弟兄姊妹，这是讲的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在积极上面，什么叫做开源？耶利米说第三节啊，神界的先知呼召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你们要开垦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积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积蓄粮食的人。怎么样子能够积蓄呢？刚才说的神给我们的，我们不浪费不糟蹋，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开垦，要去开垦荒地，然后不要撒种在荆棘的里面。诗篇126篇第五节告诉我们，他说那个流泪撒种的，他们必要欢呼收割。他们虽然流着泪带着贺捆，带着种子出去，但是他们是要欢呼的带着贺捆回来。讲到在主的面前有耕种有收获啊，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真正亲自在那里殷勤经营耕种撒种的人。那保罗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对不对？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生。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我们在生命上对主话语的经历，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所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弟兄姊妹，这跟我们是不是丰富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丰富，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开始有积蓄。 要珍惜我们每一次听见神话语、读神话语的机会，要珍惜神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因为神装备我们，神给我们一面借着主的话，一面借着主的灵，所以在我们的读主的话，在我们经历主的生命的时候，他都把粮食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讲开源节流，就这么简单，大家比较好记啊，好不好？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能够要好好的珍惜啊。那第三个，他的表现是有恩典啊，他不仅仅有看见，他有准备啊。第三个，他有恩典，各地的人都到约瑟那里去抵粮，凡是要的他就给，凡是有需要的都可以白白的到他这里来取。这个约瑟的生命真像主耶稣，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真像主耶稣。那约瑟在这里把各地的南窗都打开来，凡是有需要有渴的都可以来，他有恩典，他在这里供应啊。好，第三个他特别的生命，讲到他那个真正切实相爱的生命啊。那这个爱在约瑟的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深。那爱在消极上是讲到我们的包容、忍耐跟宽恕啊，愿意原谅别人，愿意忍耐别人，愿意包容别人啊，就是讲到消极上。弟兄姊妹，光消极上我们都已经活得很辛苦了哈啊，很多时候里面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常常过不去啊，或是一些苦我们不能够熬下去等等，但是这还是比较消极的。我们看见他在这边不自夸不张狂啊，法利没有因为他高深他忘了他自己是谁而在那里骄傲，他在这里呢也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当他跟他的兄弟见面的时候他没有去报仇。那他在这里呢又是满了恩慈啊，就是真的是这个保罗在跟你说前书十三章讲到的爱啊，他在这里设宴款待他们，甚至当他们在那里担心害怕的时候他反过来安慰他们，都是爱的表现，对不对？他真是一个相爱的生命表现啊。而爱还有一个，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或者只喜欢真的。弟兄姊妹，那个真正的真理是讲到主耶稣，我们爱他，我们希望那个真实的东西能够在我们里面被留下来。所以约瑟在爱上积极方面，他在这里成全，他在这里帮助他的弟兄，甚至他不仅仅帮助他的弟兄，他甚至帮助他的父亲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稍微点到就好了啊。那他跟弟兄们见面的事情，我上次已经刚才已经简单提了一下，他很可以就跟弟兄们相认，对不对？他已经包容了嘛。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更深更积极的爱，他希望他的弟兄们能够脱离从前的恶习，能够在他们所犯的错上能够知错，能够悔改，能够从里面出来，所以他故意先不承认，然后说要扣下心里啊。然后当他听见弟兄们在那边懊悔自责，说当初我们在他的事情上得罪了神啊，我们听见他哀求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那样子，你知道约瑟听见他出去哭，你知道他在爱他们，真是爱他们。他看见弟兄们在这件事情上知道错了，愿意悔改，对不对？太宝贵。那底下呢，他继续做啊，约瑟没有停在这里，他底下做的这件事情，那不仅仅也是为了他的弟兄，也是为了他的父亲。我们知道雅各啊，晚年下埃及之前他住在希伯伦啊，一直跟神活在一个神的交通的里面，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单纯一个老练的生命里面，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留在里面，就是当初的拉结所留下来的。第一个，约瑟被野兽吃掉了，他心中真的是痛苦，约瑟是他最爱的，等于拉结的生命在地上所留下来的这两个生命有一个已经走掉了，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事。但是他还有一个便雅悯，是在拉结生了便雅悯以后走掉的，所以这个孩子是他的命。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看四十，对不起啊，我们看四十四章啊， 三十节，他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看到了没有啊？老雅各他最后的这个年老的生命跟这个儿子的生命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个儿子没有，雅各能活的意思怎么样？这不仅仅是他儿子能知道啊，这个对雅各自己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请四十二章，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这就是指的便雅悯啊，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就是约瑟，已经死了。他说只剩下他。上次我说过，他明明还有其他十四来个儿子，但是在雅各的心中只剩下便雅悯。那我说，如果我们是他其他兄弟，我们都会被恨，对不对？我说我也是你儿子啊，你为什么说只剩下他？”在雅各的心中只有便雅悯啊，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就是雅各整个的心还是扣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我们的神不是故意要这么狠心啊，弟兄姊妹，我说过啊，当我们去读这些东西的时候觉得神好狠啊，那其实神不是狠，神在这里把他独生的爱子完全给我们，但是这个爱我们光在道理里面听我们不太容易明白，我们不太能够进到神的感觉，就是什么叫做把他独生的爱子给我们，什么叫做神把一切都为我们白白的死了，我们读不出这个味道来，我们白纸黑字懂但是体会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当亚伯拉罕要把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心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一下子摸着了天父的心，他知道什么叫做父怀里的独生子为我们白白死。雅各他生命已经很丰富，但是他身上还留下了最后的一层壳子在那里，而这个壳子破了的时候，雅各可能就从毛毛虫变成了一条蝴蝶啊！他的整个的境界，他生命的美丽那是不能相比的，而这一个壳子最后的这个茧可能就是变样的。所以约瑟一方面在这里希望帮助弟兄们从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恶里面出来，一方面我也相信他了解他父亲的心在便雅悯的身上，所以他这一次就是威胁着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他如果心里面只是想看便雅悯的话，弟兄姊妹，他见到便雅悯就好了，对不对？马上就可以说我是约瑟，他不需要故意再来这么一招让他们回去先不认，然后把他的那个银杯藏在他的里面，然后到最后回来然后搜出的是便雅悯，然后说要把便雅悯扣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仅仅帮助了再一次看见这几个兄弟真正悔改啊，这个犹大出来了，他说我愿意替这个弟兄留下来，你能不能让他回去啊？不然我的父亲会受不了。发现这三个弟兄真正在主的面前悔改，跟从前大不一样。雅各在这里成，不是约瑟在这里成全他。而当初他在这里逼他们回去把便雅悯带回来的时候，那这件事情也的确在雅各身上，雅各原来抗拒的不肯，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四十二章，雅各说你不可以跟你下去，下去如果死掉的话我就完了。但是呢我们看四十三章啊，当雅各在四十二章结束的时候说我只剩下他，而犹大也说我父亲的命与这个童子的命是相连的。四十二章结束在你的是四十三章，他说那地的饥荒甚大，第一节这么简单，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绝对的神，他要做的或者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他一直在那里朝着那个方向走，底下那个饥荒就继续，那地的饥荒甚大，大到一个地步逼到雅各到最后不能不能。所以我们读到第四十三章啊，四十三章的十四节是雅各生命脱茧而出的一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记得啊，雅各对神有一个独特的有一个很宝贵的称呼，叫做全能的神啊，不仅仅讲到全能的神这一生在这里牧养我啊，现在在这里呢，就他愿意把他的儿子交在那个全能的神手中。 神在他身上做变化的工作。 From glory to glory， 从荣上加荣，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这个伟大的工作，所以他把他的儿子放，他说我上了儿子就上了吧。弟兄姊妹，这是帮助雅各啊，从他一个最后最舍不得放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而当他从这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上次已经讲到雅各晚年那个美丽的生命，太美了啊！那约瑟在这里，他真是一个成全的爱啊，成全了他的哥哥，他成全了他的父亲，他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最美的生命啊！不仅仅不喜欢不义，他喜欢真的，喜欢真实的。因为这个真实的东西在他哥哥的里面，这个真实的东西更是在他父亲的里面，就是雅各，就是约瑟那个真正相爱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被神摆在神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多个性的不同，这么多看法的不同啊，喜好的不同，能够在生活里面彼此包容啊，在相摩擦的里面能够有爱，能够包容，能够宽恕，弟兄姊妹已经非常非常宝贵。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彼此这个神的恩人们之间还会相咬相吞，彼此伤害，能够包容忍耐已经不错，但是我们更希望在神家有那个积极的爱，有一个正面的爱，一个诚恳的爱。那我在这里我只是想提醒一个点啊，不要把这个顺序太快的颠倒过来。当你在心里面还不能够真正有包容，有宽恕，有忍耐的时候，请你先不要急着就去讲说我要去成全他，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不过只是想在这里辩论，想要在这里争那一口气，想要赢他啊，或者想要指出他的错误而已。弟兄姊妹，去成全弟兄姊妹以前，一定要有迫切的祷告，一定要在爱的里面，让爱先来征服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没有私人的过去，没有私人里面的不饶恕，我们真正里面过去了，而我们在积极上我们去帮助他，我们才去成全他。那这样子的爱会带出一个奇妙的果效。那约瑟见到弟兄，他的怒气的委屈，他的报复根本都不在他的里面，而他这个时候可以活出那个真正的爱来。好，那最后讲到这个因信而活的生命啊，讲到他在这边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拣选哥珊地啊，这是在46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约瑟做的啊。在46章31节，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多读啊，我们只读34节最后，因为他挑了哥珊地啊，他说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哥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然后47章。在这里约瑟就进去告诉法老说希望他们能够住在哥珊地啊。那么法老就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哥珊地。好，在这里我想我们讲到约瑟挑哥珊地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神的儿女跟埃及人之间同化，怕他们进到世界的里面而被世界玷污，被世界同化，所以他特别挑了一块哥珊地。哥珊地是一个肥沃的地方，最肥沃的地方，也最适合牧羊的地方，而埃及人却偏偏看不起，厌恶牧羊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两面，一面从约瑟的角度来说，他在信心的里面，他为了保护神家的儿女，不让他们被埃及人同化，把他们分别出来放在哥珊地。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说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真正属神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侍奉神的生活。就像这里牧羊所说的，牧羊是为了献祭，对不对？牧羊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啊，把祭那个牛羊那个杀的那个献给神。跟一个真正属神被神分别出来的，他们过的生活其实是以侍奉为主的生活，而这样子的人一定被世界所拒绝，所厌弃，或是所藐视，埃及人看不起。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黎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不管你是医生，不管你是律师， 不管你是教师，不管你做任何的行业，弟兄姊妹，那都不过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正业只有一个，什么？做祭司，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是学什么，也不管你今天在地上做到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职业，侍奉神。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职业，我们在这里牧养，为的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为的是要照着神的心意和方式来生活。当我们这样的过生活的时候，世界会厌弃我们，世界会藐视我们，世界可能会这个拒绝我们。但是主早就说了，主耶稣说，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约翰福音15:19讲的啊。好，第二件事情，约瑟临终的时候，为了他的骸骨留下了遗命啊，这是在第50:22一直到结束的地方啊。那约瑟要死以前告诉他们，我想我们只读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弟兄姊妹，希伯来书11:22告诉我们，他说约瑟是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所以你要知道，约瑟在这里留遗命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做法，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因着信，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要叫以色列将来出埃及，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的家，这里不过是寄居的地方，我们的家在应许之地，不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等于提到他们将来要出埃及，然后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换句话说，不仅仅他当时挑割山地不要跟埃及人同居同化，而且他也不要神的百姓在世界久留，觉得这世界就是你的家。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家，有一个荣耀的国，有一个荣耀的应许之地，那才是我们的地方啊！所以约瑟就因着信为自己留下了一个遗命啊。对，那你要知道，不光我们是中国人啊，其实全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子，死人放到棺材里面而棺材不下葬，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表示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完，对不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完。什么事情没做完？就是我们要回家去，这个世界不过是暂时的，是特别的，是寄居的。所以整个创世纪结束在一口棺材，一口停留在埃及的棺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还有好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就是我还要回神应许之地，我要回神给我的家，这是约瑟留下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啊，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今年我们虽然还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是希望约瑟的棺材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刚刚在会前有姊妹们祷告啊，说主耶稣啊，为我们得荣耀，主得了荣耀，他也把这条进荣耀的路留给我们，他也更把进荣耀的这个脚踪留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我们一点不孤单啊！主耶稣自己在这里带领我们，众圣徒脚踪都在这里印证着这条路啊！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追随啊羔羊的脚踪啊，进荣耀的道路。就像诗歌说的啊，他能够 stamp thine own image deep on my heart， 愿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的日子，主都要把它更深的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最终能够上去，凡事上彰显主的荣耀，这是神最高的心意。那我们下一个礼拜会有总复习，也会有一些整体的来看一些创世纪的重要的东西。那另外也会留一点点的时间，可能后面的半小时仍然像过去一样，我很希望听到弟兄姊妹自己读创世纪啊，或者这七次我们的分享，弟兄姊妹有什么属灵的心得，我们一个人有大概一两分钟左右，大概可能只有一分钟，我们有30多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预备一点很简短的要分享的， 你如果没有我们的 pastor 是不勉强，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有分享，因为这是一个缺粮的时代。